白门楼吕布遭劫难。刘备回到小沛以后，整顿人马，慢慢的等待时机。可是不久，吕布派手下的大将又夺回了小沛。吕布虽然得了小沛，却被曹操夺去了徐州，他只好和陈宫逃到下邳。曹操又马不停蹄的去攻打下邳。曹操在下邳城外安好营寨，就率领人马来到城下。他对吕布说：“吕将军，我听说你跟袁术想结为亲家，才领兵赶到的。你为什么要依附袁术这个反贼呢？我劝你早点投降，共扶汉朝，到时候也能封个侯位呀。”吕布一听，心里顿时有点犹豫了。丞相，请暂且回去，让我们商量商量再说吧。陈宫一看呢，气得一边大骂曹操是奸贼，一边朝着曹操射了一箭，正射在曹操的伞盖上。这下可把曹操气坏了。陈宫，我一定要杀了你。接着他立刻下令准备攻城。陈宫看到这种情况，对吕布说：“曹操远道而来，不可能持久作战，将军可以带一些人马驻扎在城外，我带一些人马守住下邳。如果曹操进攻你，我就攻打他的后背；如果他来攻城，你就可以打他的后背。这样用不了多长的时间，曹操的粮食吃光了，我们就可以一鼓作气消灭他。”吕布觉得这个办法很好，可是他的妻子严氏哭着喊着不让他出城，貂蝉也不愿意让吕布离开，吕布只好决定哪儿也不去了，整天陪着严氏和貂蝉喝酒。陈宫看到这种情况，仰天长叹一声：“哎，我们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吕布一天天混日子，周围的谋士急得团团转。后来谋士许四和王凯出了个主意：“主公，这么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啊，不如写信去求求袁术，到时候内外夹击，就可以打败曹操啊。”于是吕布就让大将郝萌保护着许四、王凯，杀出下邳城，向袁术求救。可是许四和王凯到了寿春，袁术看了吕布的书信，慢条斯理的说：“吕布是个反复无常、不守信义的人，让他把女儿送来，我才发兵。”许四和王凯回到下邳，把袁术的话学说了一遍，吕布只好同意了。可是城外到处都是曹兵，怎么才能把女儿送出去呢？派手下的大将去吧，又担心有什么闪失，最后他决定亲自去送女儿。第二天晚上，吕布把女儿用布袋子绑在自己后背，然后提着方天画戟出了城门，张辽和高顺在后边紧紧跟随。没想到他们快走到刘备的营寨前，只听一声鼓响，关羽和张飞挡住了去路。吕布根本没有心思交战，扭头就逃，刘备又率领一支人马杀了过来，双方立刻展开了一场混战。吕布虽然是一员非常勇猛的大将，可他的后背背着自己的女儿，担心女儿受到什么伤害，最后他只好被迫退回了下邳城。从那以后，吕布的心里更加愁闷，每天只是借酒浇愁啊。再说曹操在下邳围了两个多月，也没有能攻下来，又担心袁术和刘表乘机来袭击后方，就打算暂时撤军。这个时候，谋士荀攸说：“主公，万万不能撤军呐！现在吕布接连吃败仗，大伤元气，我们应该一鼓作气穷追猛打才对呀。” 郭嘉在旁边接着说，主公，我有一个计策，如果把沂水和泗水的河堤扒开，下堤城立刻能破。您别小看这河水，它胜过千军万马呀。曹操立刻采纳了郭嘉的计策，先把营寨移到了高处，然后让士兵们扒开了沂水和泗水的河堤，那滚滚的河水呀，哗，就像奔腾的野马一样奔流出来，一下子淹到了下邳。结果下邳城除了东门以外，全都变成一片汪洋。吕布被围在下邳城里，整天除了喝酒是什么也不干，身体越来越瘦弱。有一天他一照镜子，才发现自己的脸色不对，这才决定戒酒，还下令从今往后谁也不许喝酒，谁敢违抗啊，立刻斩首。吕布手下有一个叫侯成的将领，有15匹好马，被一个马夫偷走，想献给刘备。侯成发现以后，追回了那些马，杀死了马夫。别的将领都来向他祝贺，他就准备了一些酒，想和大家喝一顿。可是侯成又怕吕布问罪，就先拿了几瓶送给吕布。谁知道吕布不问青红皂白，立刻下令把侯成推出去斩首。宋宪和魏续一些将领一个劲儿的求情，吕布这才下令打了他50大板，饶了他的性命。将领们看到这种情景，心里充满了愤怒。这天晚上，侯成、宋宪和魏续悄悄的聚集在一起，商量来去，最后决定去投奔曹操。于是让侯成先偷走吕布的马，当作给曹操的见面礼，同时等曹操前来攻城，到时候魏续和宋宪在城内应。三说干就干，当天晚侯成悄悄溜到吕布的后院，偷出了那匹赤兔马，飞快地来到东门。魏续早就打开了城门，侯成出了下邳城，来到曹营，先献上了赤兔马，然后把宋宪和魏续准备当内应的事儿说了一遍。曹操一听当然非常高兴了，马上让人写了几十张榜文，用箭射到城里，安抚吕布手下的将士和百姓。第二天天刚亮，曹操就下令开始攻城。吕布急忙拿起方天画戟，登上城楼，亲自迎战。这场战斗啊，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，曹操才暂时退了下去。这个时候吕布累得早就精疲力尽了，就在城楼上倚着椅子不知不觉的睡着了。宋宪和魏续一看机会来了，就先杀散了吕布的卫兵，藏起了他的方天画戟，然后悄悄地走到吕布的身边，猛地用绳子把吕布捆了个结结实实。吕布这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，但是一切都晚了。这个时候曹操的人马又开始攻城了，宋宪和魏续立刻摇着白旗喊着，我们已经把吕布活捉了。接着他们把吕布的方天画戟扔到了城下，打开了城门。曹操的人马呀，就像潮水一样，哗，一下子涌进了下邳城。张辽、高顺和陈宫全都被活捉了。曹操进了下邳城，下令排除城里的积水，张贴安民告示，然后和刘备一起在白门楼上摆下了公堂。关羽、张飞一些大将分别站在两旁，气氛十分威严。曹操看了一下周围，下令把吕布、陈宫、张辽和高顺押了上来。吕布一看宋宪和魏续也站在旁边，就问，我对你们一向不错，为什么要背叛我？宋宪气哼哼地说，你只听妻妾的话， 哪里把我们放在眼里，还说待我们不错。吕布低下脑袋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高顺被押上来以后，曹操问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吗？高顺却昂着头，就像没听见一样。曹操立刻下令把他推出斩首。陈宫被押上了白门楼，曹操说，陈宫，我们分别以后，你还好吧？陈宫把头一歪，你心术不正，所以我才不跟从你。你说我心术不正，为什么去为吕布效劳呢？吕布虽说没什么智谋，却不像你那样诡诈阴险。你倒是足智多谋，为什么会落得今天的下场呢？唉，只恨吕布不肯听从我的话呀。陈宫，你要是死了，老母和妻儿怎么办？老母和妻子的死活也由你来处置吧。既然我已经被抓住，什么也不挂念了。说着，陈宫迈着大步一直朝城楼下走去了。曹操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，一边送他下楼，一边对手下人说，立刻送他的老母和妻子去许昌养老，谁敢招待不周，定斩不饶。这个时候，吕布悄悄的央求刘备，玄德公，你赶紧为我说句好话吧。刘备只是点了点头。等曹操回到楼上，吕布大声喊着，丞相，现在我已经顺从了，让我给您当大将吧，还怕天下平定不了吗？曹操回头看了看刘备，
玄德，你看怎么样？
刘备却一字一句的说，
丞相，您难道忘了董卓的事情吗？
吕布一听，气得直蹦高，刘备，你是个最不讲信义的人，难道你忘了辕门射戟的事情吗？这时候忽然有人大叫一声，吕布，死就死吧，你怕什么？
曹操一看，原来是张辽，
他把手一挥，让人把吕布活活的勒死了。然后曹操问张辽，你这个人好面熟啊。张辽气呼呼的说，在濮阳城里我们遇到过，你怎么会忘掉？
哦，原来你也记着。
哼，只是可惜呀，可惜那天的大火没烧死你这个国贼。
曹操大怒，拔出宝剑就想亲手杀了张辽。张辽毫不畏惧，把脖子一伸，刘备连忙一把拉住曹操，关羽也一下跪在了曹操面前。刘备说，
丞相，这样忠心的人应该留下。
关羽也说，我知道文远是个忠义之士，愿以性命保他不死。
曹操一看，把手里边的宝剑一扔，
哈哈哈哈，我也知道文远的忠义，刚才只是开开玩笑。
说着，他亲自为张辽松开绳子，脱下身上的衣服给他披上，又把他拉到上座坐下。
这样，张辽看到曹操这么样的有诚意，就投降了曹操。接下来，曹操大摆酒宴犒赏三军，然后就带着刘备回许昌去了。